山法语。
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晚安，朋友们，又一次来到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时间了。达义法师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我记得啊，前几次呢，师父跟我们讲到了人生十四岁之后，还和我们提到了成功之道，以及上一个星期的普陀山维航大法师等人的一次专访。那么这一次师父会跟我们谈些什么呢？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谈我们怎么样做人，怎么样做到这个圆融无碍啊。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自在如水。
啊，这个名字真的好美哦，自在如水。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尤其是现代的人，总觉得生活好像很多的压力，很不自在，那更不要谈到说像水一样的圆融无碍了。那么师父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题目呢？
原因是前几天呢，我陪同几位朋友到了位于多伦多东北部的 Peterborough 那边，到加果佛教五台山去参观这个菩提大道啊，还有青莲禅院呢，还有大雄宝殿预定的位置。那么最后呢，来到我们加果佛教五台山奇景之一的这个灵泉湖畔啊，那我们在那个湖的上游呢，很惊奇的就发现这湖边这个沙里的地方呢，就地涌清泉呢，而且呢每一次呢都是三个泉源。我的朋友在一边就说啊，他说我们礼佛要礼三次，代表礼拜过去、现在、未来之佛。那么这声泉眼呢，一定是文殊师利菩萨暗示我们要消除我们三世的业障呢，才能够将我们本有的清净的智慧开发出来。我们边说边往水的下游走去，那么其中一位朋友呢，就很惊喜的叫了起来，他说湖的水是活水啊，你看湖水呢一直的往外流出，而且呢这个水质呢十分清澈。我们呢被他一叫，大家好奇的走到一起，一试的这个湖水呢往外流的这个状况，那我意外的发现到这个水啊是那样的微妙。虽然呢出水口的有许多的那个卵石围堵着，但水还是能够绕过那时那个卵石，慢慢的七流而下。这种情景呢，让我突然之间好像有开悟的感觉啊，感叹到我们人有时候啊还不如这个水那样有智慧。人有时候呢遇到不顺心的人啊或事啊，我烦恼不堪，有时候因为偏激而与这个同事啊闹到不可收拾，还有的人呢因为一生啊很小的事情而与这个朋友分手啊，甚至这个兄弟相残啊，真的不值得。水都懂得顺应时势哈，绕道而行，而人为什么不能变通呢？为什么要潜执一己之偏见呢？这都是因为这个太过于执着的原因啊。
刚才师父您说到人的执着啊，那么这个执着是从何而来呢？
我认为从几个方面，第一呢就是以偏概全呢，就是眼光这个视野不够宽广。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摸到象的大腿呢就以为这个象就像柱子一样啊，摸到象的肚皮呢就好像这象就像钱币一样。平常喜欢逞一己之能自以为是的这神人呢，大多是这个目光短浅呢，胸无大志，缺乏这个长远的这个计划，没有宽广的心量啊去容纳啊一己，因此呢产生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这种心理啊。那么第二方面呢，我认为像有一些呢是以我为中心哈，人应该要有止见，但不能太过于止观啊。孔子常常有这样讲，这三人之行啊必有我师啊。有时候呢我们自己啊想不到的地方呢，别人可能能够认识到，因此呢集思广益听取别人的意见是相当重要的。待人处事啊不能一意孤行，我行我素。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以貌取人。我们看人 时常极限于外表，很少呢去注重其内涵，对事情的认识啊也只知道这个表面，我忽略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释迦牟尼佛曾经说过，说法不孤起啊，障缘方生啊，任何事情都有缘起，所谓的事迟有因，如果能够明白因果，便能够正确的认识事物的真相，我不会被外在的这个假象所欺骗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啊，不能通情达理。人生活在这个西方的世界，常常容易被外境来干扰我们的清净心。虽然大家都认识到世间万事万物是没有永恒性、固定性、常一性和自在性，但每当境界向前的时候呢，一般凡夫呢仍然免不了呢心随境转啊，我堕入了这个迷惑。迷惑了以后呢，就会造业，造业以后呢，就会受苦。因此呢，佛教里面叫惑业苦。在佛教的天台宗里面呢，将这个万事万物的真理呢分为空、假、中三谛。人在迷的时候呢，便会执着各种人啊、事啊、物啊这个假象啊，做一个实体，进而呢起相分别，而有苦乐顺逆之分别。人在悟的时候呢，当下便能明白到世界上一切万法都是具足空、假、中三谛。这空、假、中三谛就是认识事物的三种真理。这三种真理原本呢是一体的三面，是圆融无外的。空谛是在讲世间万法都是由各种因缘条件所形成的，因此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所以说万法皆空啊。例如人有生、老、病、死的变化，那么世界呢有成、住、坏、空的过程，心呢有生至意密的变迁。那么什么叫假谛呢？假谛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观察事物。一切人事物虽然本体即空，但是因为呢由于这个因缘组成的这个事物呢还是有其现状和这个作用。比个例子，像人呢有高啊、有矮啊、有胖啊、有瘦啊，不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专长，这就是事物它的一个假象。还有呢，就是比如像桌子有长方形的、圆形的，那么桌子它的用途，人有它的特长，所以每一样东西呢各有专长。就像那个李白所讲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啊。那么什么叫中谛呢？中谛是统摄空跟假的一个对立，空假是一切事物它一体的两面，中谛呢是一切事物它的本体，也就是说空非空，假非假，假中有空，空中有假。就像佛教里面有本书叫《始中心要》，里面也这样说，他说中谛者统一切法，所以说空即是假，假即是空，空假不二。在《心经》里面呢也讲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色性不二的这个中道道理。那么这个空谛呢是破除众生是对事物的一种执着，那么这个假谛呢是建立世间万物的这个差别相，中谛是呢敏觉一切事相中对立的一种方法。那么这三谛呢并非是个别单独存在的，而是在每一谛中兼具其他两谛。因为空假中三谛呢是弗寂弗摄啊，所以叫三谛圆融。任何事物当体即空即假即中，空中有假有中，假中有空有中，中里面呢有空有假。若能够体悟到这圆融三谛的这个理趣妙用啊，那么法界的一切事物呢便能一目了然，洞察到诸法的实相是什么。这样呢便可以超然于物外，自在解脱。
谢谢师父为我们所做的开示，是不是可以请您做一段结语呢？
好的，我们俗话有一句话这样说，山不动水动， 桥不撞船撞，是因为无我而随缘，故能川流不息。那么人生在世呢，也应该与时俱进，不断地接受新的观念和价值，才能够人日人情，引领社会。我们如果能够舍弃的小我，完成大我，做到人我无外，色空不恶，心境相摄的话呢，定能够获得圆融无碍的自在人生，并像水一样充满的生机和活力。
世间苦谁知道，只有佛陀最明了。生老病死无人幸免，只有佛陀最明了。世间苦谁知道，只有佛陀最明了。相爱之人终须别离，只有佛陀最明了。世间苦谁知道，只有佛陀最明了。所求为缘烦恼无尽，只有佛陀最明了。沉浮苦海九月，如今我已真的觉悟了。祈求佛陀不舍弃我，引我回归清净，回归极乐的安邦。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在第二个时段呢，将要恭请达义法师啊，为我们谈一谈湛山的历史故事。师父，我记得您前一次啊，有和大家谈到，当年呢，成祥老法师以及性空老法师啊，是在当 Muse 创建南山寺的。但是很多朋友也有疑问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因缘呢、啊，后来会有湛山精舍呢？
当年你问得很好，好多人都关心这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们怎么好？湛山精舍在 Bellevue Avenue 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 location。 佛教里面讲这个时节因缘呢，因缘到了自然而然的话呢，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福报。见世弘法普度众生呢，都是我们每一个这个出家人的执着。我们作为一个出家人，都希望说呢，多建一生寺庙，能够弘扬佛法，能够净化人心，和谐社会。所以我们到每个地方呢，都想到说，哎，怎么样来建寺庙来弘法。那么这个性空师父跟成祥师父他们办好加拿大移民身份以后啊，他就开始呢在加拿大弘法。不单单他讲经说法，同时呢还有带这个信众修行，比个例子，像念佛啊、坐禅啊、打佛七啊、穿八关斋戒啊，那这都是两位师父常常带信徒共修的这种啊内容。那么随顺因缘呢，在1973年的时候，我们的师公啊，也是信空师成祥师的师父，叫谭熙老法师。那么他有两位弟子，就是何德庆还有张学明夫妇两个，他们从香港退休以后，那么他们移民到加拿大来。那么他正好呢买了一块地，这个地呢就是在7254 Bellevue Avenue， 也是我们湛山精舍的现址。他买了以后呢，当时呢只是一个 single house， 一个独立体的一个建筑物。那么买了以后呢，就发心把这个地方捐献给我们信空师父、崇祥师父还有乐都师父，来开一个道场，并且呢他们指明就是要起这个名字叫湛山精舍，以此来纪念我们青岛湛山寺的师公善谈下西啊，谭熙老法师啊。那么在1973年之后，那个时候就开始买下来了。后来呢，我们的性空师父几位师父呢，他三年以后呢，说既然要做一个寺庙，就要像一个寺庙的样子，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楼房把它拆了，然后呢建了一个大雄宝殿。 后来又建观音殿啊、地藏殿啊，还有把周围的邻居的地的房子都买过来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有花园阁啊，有般若堂啊，有檀溪净莲堂呢、啊。那么现在的规模都算是蛮理想的，因为我们湛山精舍呢，就是等于说从这一条街到另外一条街，就一个 block， 整个都是这个湛山精舍的，对我们做法会啊、举行这个活动啊，就要方便很多。
那么有了湛山精舍之后啊，当年的南山寺怎么办呢？
当地的问得好，因为那个时候呢，中国人在多伦多很少哈。大家想一想，在1970几年那个时候呢，啊，中国人很少，那么幸福的人更少。所以呢，两位师父为了弘扬佛法，也真是很辛苦。那么崇祥师父呢，他就留在那个南山寺那边住持。那么信公师父呢，就到了湛山精舍来住持这个寺庙。那么两个人呢非常的辛苦，什么都要靠自己。比个例子，像吃饭啊、买菜啊、铲雪啊、清洁啊、打理寺庙啦、啊、什么东西都靠自己。因为那个时候呢，第一人手很少，第二呢就是为了要节省开支，所以他们两位师傅呢就是吃尽了好多这个苦头啊。他们两位师傅呢在那个时候呢，冬天的时候呢，这个暖气呢意味着省电要开得很低，甚至有时候呢不开这个暖气，在那个房子里面呢打坐啊，时间长了，后来的他们膝盖呢都热了风啊，痛得不能走动呢啊，可想而知呢，当时他们的这个生活是多么的辛苦啊！正因为呢，两位师父呢怎么样的辛勤耕耘，所以呢，使得我们这个中国的大乘佛法在北美才有今天的这个发展。不过他们呢，并没有止步不前，而且呢，更加这个积极的为这个佛法弘扬。众所周知，我们的家国这个住宅环境呢，非常的优美，尤其大瀑布那边哈，是世界著名的奇景之一。每一年的吸引了好多的游客到那边去参观。在40年来呢，这两位师父呢，他们都一直发愿，希望将来将这个大乘佛法在加拿大呢发扬光大。
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祈祷，愿这世间一切吉祥平安，怀着一颗真诚心来祝福，愿每个众生都快乐。世界原本就是个大家园，但愿众生都能够皆善缘。感恩世间，让爱洒遍世间，创造快乐美满家园。
阿姨说故事，
听故事
说。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您听过人这样解释姓氏的吗？比方说像是草头黄，或者是三横一竖王，或者是耳东陈等等。现在啊，就要请听有关于古月湖这家人的故事。
姐妹，
话说胡员外他是城里头最有钱的大富翁了，据说他的钱财和珠宝堆满了2个大仓库呢。为了想要防范盗贼的掠夺，胡员外还雇请了10几个武功高强的彪形大汉，整天呢严密地看守着这2座像是铜墙铁壁一样的钱库呢。这天一大早， 胡员外才刚刚用完了早点，他呀就又是迫不及待地往后院子里走，准备要去和心爱的财宝去见面道早安了。
哈哈哈哈，这一颗夜明珠浑圆硕大，就是在白天也亮得耀眼，真是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啊。哈哈哈哈，
护员外抚摸着锦盒子里的一颗夜明珠，他呀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了。其实呢，这些个珠宝他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是才来看过的。玩上了大半天之后，只见他万分舍不得地把夜明珠给放回了盒子里。接着呢，他呀又打开了旁边的大铁箱子，就把箱子里的金元宝一锭一锭地拿出来，慢慢地数，细细地看，那个神情啊可真是既满足又快乐，仿佛啊他就是这个王国里的皇帝一样。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他听到了声音了。
爹，你怎么一大早又来这里了？我们姐妹俩正好有事要和你商量呢。
胡员外一听到女儿的声音，马上就把箱子锁好，快步地走出了仓库。只见他绷起了脸，对着正要进来的两个女儿说：
吵什么吵什么，不是跟你们说过爹在库房里点东西的时候你们不准进来的吗？怎么又忘了呢？
哎呦爹，那些金子啊银子让我们看看摸摸有什么关系？多看一眼也不会少一块啊。
嘿，别说少一块，就是少一个小角都不成。你们要看，等爹死了你们一人分一半再慢慢看吧。现在啊爹可不放心让你们进去。
胡员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了，他的钱财虽然是堆积如山，但是呢却是个标准的铁公鸡，就是所谓的一毛不拔了。甚至于啊连他自己的两个亲生女儿他都信不过呢。十几年的光阴弹指之间很快的就过去了，这时候啊只见得他又老又病的奄奄一息的躺在床上。胡员外以虚弱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嘱咐着已经长大成人的两个女儿说：
爹恐怕不行了，家里的东西你们一人一半。
爸、
话还没说完呢，胡员外就撇下了一切，两手空空地离开了人世。接着下来就是胡家这两姐妹忙着分家产的时候了。
姐别忘了爹临终前可交代过，家里的东西我们一人一半，你可要分配的公平些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我做大姐的会私吞了这些财宝不成？
一连十几天呢，这两姐妹就是为了一人一半这个问题而闹个不休，简直啊是到了疯狂的地步了。一会儿呢做妹妹的吵着她比姐姐少拿了一个玉镯子，一会儿啊姐姐又大叫着说是缺了一条金链子。总之啊不论是怎么样的来分配，始终不能够让两姐妹都满意，而且呢她们还总认为是对方分的东西要比自己多得多。
哼，我这顶珍珠帽哪比得上你的翡翠腰带？不公平，这么分 一点也不公平。
这天哪，做妹妹的又是气呼呼的来找姐姐理论了。姐姐呀，一听就气得不得了，大声地叫着说：
翡翠腰带只有一条，难道要我把它砍成两半来分不成吗？
让你一个人独得，不如砍成两半，我还可以分到一半呢。
被妹妹这么样一激呀，姐姐再也按耐不住了，只见她拿起了菜刀，用力的就劈向那一条价值连城的腰带。哎呀，一转眼呢，这个腰带就断成了两截了。
好了，腰带我们一人一半，那么珍珠帽呢，玉镯呢，哼，统统拿出来，我们平分。
一霎时啊，屋子里头就响起了一阵乒乒乓乓的砸东西的声音，连这个锅碗瓢盆啊，桌椅床柜啊，也都被这对斤斤计较的愚蠢的姐妹全部都砍成两半了。最后啊，他们还决定连他们共同的姓这个胡子也要一人一半。所以呢，从此之后，这个城里就有了一对疯疯癫癫的所谓古月姐妹了。亲爱的朋友，常言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钱只要够用就很幸福了。相信您也会同意，因为钱而伤了亲情的话，那是最让人惋惜的事了，对吗？好，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